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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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再次欢迎您走进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今天是我们真爱世界的时间，我是林正儿，
我是青小草。
是啊，今天呢咱们又为我们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们准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好多的弟兄姐妹常常问我们一个主题，就是说真的一定要结婚吗？那单身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可是如果我不想单身，可是我又找不到该怎么办呢？我就是活在一个这种大龄的剩男剩女的这种光景和状态当中，非常的纠结，非常的挣扎。那很多的家长呢也写信给正儿跟我分享说，哎呀，我的孩子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但是呢就是找不到对象，我也希望他能够在主内找弟兄姐妹，可是这个真的是一个现状，就是非常的困难，找不到适合的。所以很多的单身的弟兄姐妹都面临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现在人生的这个状态该怎么样去寻求我生命当中的满足，就是我在情感上也很有需要，可是呢我又知道说的确这是我目前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就是我不可能立刻从单身进入到婚姻的状态，因为我没有遇到对的人。那我现在在我目前的这个单身的状态当中该怎么活，仍然还能够活得精彩，活得丰盛，活得有滋有味，并且活得充满幸福感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正儿想要跟小草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会告诉我们是以围绕着我们自己个人为满足的这种生活方式和态度的话，其实单身的过程当中呢，是最好的一个操练摆脱我们自私的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机会。因为你非得要透过与人交往，与自己的父母亲原生家庭的相处，还有与自己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相处呢，才能够摆脱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方式。因为这个是单身生活当中最大的一个试探，我们很容易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嘛。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试探呢是需要我们刻意的去胜过的。我就很想知道说，小草弟，你在你自己单身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因为你自己又是独生子女，你是怎么去胜过自己这种自私的，就是从小养成那个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生活方式呢？
其实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在这个团契服饰当中慢慢去训练，就是说你去多为别人着想，然后呢去多与其他人互动。
嗯，
你在服饰当中说，因为你是要去服饰别人，所以你就会把自己啊，以前在家里养尊处优，然后父母来服侍你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可以慢慢的放下，学习哎，放下自己的这些懒惰也好啊，或者说这种自我保护也好啊，然后敞开自己，然后去为了别人的好处。
是，哇，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另外一个呢，其实正儿鼓励，就是我自己在单身的时候，因为我做青少年辅导，所以当时我是带了一群比我小个五六岁的孩子们，陪伴他们，就是以我自己呢比他们稍微成熟一点的生命大姐姐的身份，然后去陪伴那些比我小四五岁的弟弟妹妹们，然后再以陪伴他们的过程，因为大家知道带青少年是一个体力活儿，然后与他们同吃同睡摸爬滚打这样的去陪伴他们的过程呢，一方面是我的很多的时间得到了一个占据，就是不会有太多的时间老想着脱单啊，想着自己的事儿啊，同时也透过服侍比我小的这群人呢，让我学会了从 家长的角度，从姐姐的角度，从一个长辈的角度，怎么样去服侍更弱小的心灵和这个生命。服侍他们的过程呢，也让珍儿自己走出，因为我自己是最小的，从来都是哥哥姐姐服侍我，然后整个大家族当中我也是最小的，我就发现最小的孩子其实也有那个独生子女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哥哥姐姐都离开家的时候，空巢的时候，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就享受那个独生子女的这种生活。所以很困难脱离的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刻意的去透过服侍，服侍比我们小的人，或者服侍比我们老的人。比如说珍儿当时呢，就租了一个，不是租啊，就是我叫做 homestay， 就是我住在一个老人家的公寓里面，然后呢我就替他做饭，然后为他开车，为他买菜，然后我就免费住在他家。一方面呢为我自己省我大学的这个费用，另外一方面呢就照顾这位老人。那这位老人呢，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孤老人，他有他自己的孩子，但是大家知道在北美孩子大了就离开了，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单独住。他呢是由于年轻的时候他的先生出轨就离婚了，而与他最好的朋友出轨跟他离婚，所以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伤害。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呢，他那些伤害并没有得医治的时候，其实他对人是有一种排斥和不信任感的，所以他脾气非常的古怪。他的儿女呢也当然不会跟他生活在一起。那脾气古怪的老人，我去服侍这样的老人，对我自己的生命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自己在家是油瓶倒了不扶的人，就是说柴米油盐酱醋茶都不碰的人，但是却要透过服侍这位老人呢，也是给我的生命极大的冲击和一种破碎的过程。但我回去看的时候，我单身的这个过程虽然也有很多很多的起起伏伏，在情感上的挣扎挑战，但是却透过服侍，特别是贴己的服侍，就是真的是对人的服侍，服侍这位老人，与他同吃同住在一起，还有服侍我那一群弟弟妹妹们，与他们摸爬滚打在一起成长，服侍与我不同年龄层的人的这个具体的生活的需要，大大的丰富了我的单身的生活，扩张了我的境界，使我不是在只是眼目定睛在我自己单身的需要上，说啊，我现在只要迅速找一个先生摆脱我现在的痛苦的光景就可以了，而是透过服侍他们的时候，我产生了更深的一个对人灵魂的负担的需要，尤其是对这群青少年的弟弟妹妹们，当时服侍他们就很深的感受到说，他们的问题都跟他们的父母亲有关，然后服侍我这位长辈呢，又因为他离婚，他所带来的那种痛苦和伤害，也让我看到说，哇，这个婚姻太重要，太重要了。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其实是透过服侍，神也亲自的来教导我和供应我的需要，也让我知道说千万不可造次，在婚姻的事情上不要由于你现在目前的孤单就迅速的进入到婚姻里面去。所以你看看，其实单身生活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个预备的过程。
对，没错，
我们就好像是一群精兵在操练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在军营里面，你每一天操练做的事情都是很枯燥乏味的，其实不上战场那天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你都看不见果效，但是一旦上了战场之后，我们所有的那些训练就发挥出它的果效来了。像小草地，我也相信说现在他虽然婚姻当中还在成长，还有许多的难处，珍儿自己也是一样，可是正因为在单身时候就已经认识神了，其实神的恩典和复辟呢是始终与我们同在的，以至于我们进入婚姻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不至于那么惊慌失措，然后陷入一种绝望的境地当中去。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小草地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人非常不容易看到其他人的需要。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透过服侍其他的人，其实透过服侍其他的人的最终的这一个根基呢，实际上是要从自我为中心转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你觉得呢？
对，是。现在有很多单身弟兄姐妹有时候会跟我聊一下， 然后呢，我都会以过来人的身份说，哎，好好享受你现在单身的生活。我现在正是有时间跟神去建立关系的时候。
嗯。
然后你因为跟神建立好的关系，你就可以更认识自己，然后你就更会去与别人相处。将来等你真的有一天进入婚姻的时候，你才知道那是真的很大的挑战。
是。而且呢，正儿也觉得说，其实到小草地这样的年纪是完全可以带领一个现在目前正在单身的弟兄，然后呢以一种一对一的方式，像一个辅导一样的一个生命导师的方式，就是虽然我们说我们过来人，但实际上过来的时间还没有太长。
对对对。
还 fresh， 其实有好多东西还很新鲜，
还在学习，
所以正好与亲爱的这些朋友们去分享。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您现在已经是30多岁，就是刚刚结婚不久，或者你现在30多岁还没有结婚，那你已经是完全可以拥有这一个，就是说属灵生命的成熟度，还有就是说生活经验的成熟度，可以去带领一个比你小的，可能正在青春期，或者是刚刚20出头，刚刚大学毕业的这样一个 young adult， 我们叫做初社会的年轻人，而不是大龄青年，真的是小龄青年的这样的孩子们呢，我们鼓励真的你们迈出你们这一步去服侍他们，就是不要在自己的单身生活当中，我们给您的一个使命就是在近期能够找到一位小小的门徒去带领他，无论你是姐妹还是弟兄，为自己在教会当中找一个小门徒去带领他，以你自己目前的这一个生命去影响他，哪怕你现在仍然在单身的，不要害怕，你继续的跟他在单身的过程当中去彼此的激励，彼此的去扶持，尤其你作为一个过来人的角度呢，你可以成为对方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和帮助。所以这也是我想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脱单的，在脱单的过程当中找到的一个使命，使你自己成为服侍他人的一个榜样，然后呢透过服侍他人呢，也让基督的生命可以在我们里面成长，让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关于未来我们要进入婚姻关系当中的许许多多的重要的功课。
是的。
因为学不会舍己，就不可能在婚姻当中可以存活，因为婚姻实际上最终还是有关于舍己的爱的一个活化和实现。好，今天呢其实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想我们需要和弟兄姐妹分享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1章21节是怎么说的呢？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哇，这段经文很多人都觉得无法领受，因为太大了，因为太难了。什么叫做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呢？你是怎么看的，小草丁？
我觉得这句经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活着的话就是要效法基督。
嗯，
对，然后基督做任何的事情，他的爱，他的行为，他对真理的坚持等等等等，他的这些我们都是要去效法他，就让世人看见我，就好像看见耶稣一样，
嗯，
看见基督一样。那我死了就有益处呢，就是说我这样一个影响，即使在我死了之后
还要继续影响，
对，去影响，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是，我觉得这理解非常的好。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不可避免的需要去问自己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活着为什么？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一个人生的这个大的画卷完全向我们开启的时候，无论是成家立业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开启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解决最重要的这个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其实是对单身生活的一个最大最重要的课题。
对，
首先需要解决，就是你活着的这一生不是为了结婚，不是为了寻求爱情，也不是为了寻求你自己个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活着就是为了要荣耀神，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如果你觉得哦，这个东西太大了，太虚浮缥缈了，太圣洁了，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人的话，如果你还是摆脱不了这样的一个所谓信主之后仍然活在地上的光景，那你的这个人生呢，就会始终在这种狭缝里面没有办法宽广。因为每一个真正的得自由的基督徒的人生都是活在真理当中的， 所以我们鼓励我们大家都把这句话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我要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我死了也有益处，让我的一生不仅仅是在我活着的光景当中成为人的祝福，甚至在我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无论是回到神那里去享受与神永远同在的这种益处，对我个人来说是永恒的益处，还是对活着地上的人，就好像看见蔡淑娟的这个见证，看见保罗的见证，看见许多如云彩围绕我们的见证人一样的，他们虽然已经死了，可是他们的见证仍然活着。
对，
所以我们希望真儿也好，小草也好，我们以这个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座右铭，我们也鼓励所有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以这个作为你人生唯一的目标和方向，就是活着就是基督，死了也有益处，让我们一生不要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活，而是满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旨意而活。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今天的真爱世界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
我是秦小枣，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会，拜拜
拜拜。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山深谷，他会伴我。